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在过去几课呢，我们已经讨论了有关婚姻辅导的问题，那从今天开始一个新的课题，就是成长的辅导。在我们会的经验中啊，发觉许多的信徒虽然是信了主，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出现，例如是感情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啊，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那弟兄姊妹，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啊，既然我们已经信了主，是新造的人了，但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的问题呢？我以前也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着，慢慢的我发现到我们的问题往往与我们的成长背景呢有很大的关系。有人这么说，今天的我是由昨天的我而来的，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今天这个我呢，是由我们以前的经历，包括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等等一点一滴的经历所塑造而来的，当中也包括了欢乐与忧愁、得与失去、被爱和被拒绝等等甜酸苦辣的经历。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过去这个根深蒂固的我，特别是一些不好的感受和错误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它仍然会影响我们的处世为人。特别是那些在成长中有伤痕的信徒，他的问题就会影响他的灵性、侍奉和生活。所以啊，如果有这样的信徒，那教牧就要辅导他们了。今天我会和您谈谈如何辅导这一类的信徒。今天我会跟您介绍一个辅导的方法，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辅导方法。这个辅导方法的重点不是一些辅导的技巧，当然我们仍然会使用辅导的技巧，比如同感心、澄清问题等等，但是我们不是依靠这些技巧，而是依靠主耶稣，以主为中心。所以这个辅导法呢，就叫做以基督为中心辅导法了。在我们的成长当中，会有许多身心灵的创伤，而这些创伤的根源往往与我们的罪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不彻底清理这些罪，我们就不能够健康的成长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唯有主耶稣才能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创伤。因此真正的辅导者是我们的主耶稣，教牧只是一个器皿，帮助信徒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医治和拯救。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3章5到6节，那里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和医治者。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唯有耶稣的救恩才可以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与神和好，让我们的身心灵得着痊愈，好让我们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无论是牧者或是受辅导者，都需要不断的依靠主，求圣灵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带领和工作，让主耶稣完全的医治。 相信你已经了解了以基督为中心辅导法的意义了。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以基督为中心辅导法的方法和步骤吧。那当一个信徒来到我们面前，希望我们帮助的时候，在没有见面以前呢，首先要做的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以神的爱去爱这个人，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人，去欣赏这个人，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去帮助这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主要做的是欣赏和接纳。欣赏和接纳是辅导者和接受辅导者建立关系的最重要的第一步，这是辅导的基本的技巧。在过去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要用同感心，留心的聆听受辅导者的心事，并引导他把问题的核心和感受说出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辅导者除了以爱心去聆听之外，不要做任何的质询和判断，而是给予对方无限的欣赏和接纳，这样才可以赢取受辅导者的信任。在以后的辅导当中，他就会很乐意的把更深一层的问题告诉我们，同时也乐意接受我们的辅导了。那接下来我跟您分享一个辅导的个案。这受辅导者呢是一位姊妹，她信主已经有好几年了，在一家公司做文员的助理。虽然她信了主，但是一直都不很开心，许许多的问题困扰着他。那现在让我们听听他的问题好吗？
哎，小娟，很高兴你来找我谈。你最近好像很不开心，是吗？
嗯，是啊。我，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讨人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我，都在跟我作对。
嗯，你感到很气愤，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甚至与你为难。
就是啊，我公司里的同事啊，老是跟我作对。昨天啊，我跟他说啊，要不要我替他洗杯子，他就用单单打打的语气对我说，不敢麻烦你了。但是之后他又跑去跟我的上司说我不勤力不努力。哎呀，这个人真是坏心肠。于是啊，我就忍无可忍，跟他吵起架了。
这个同事不但不领情，还在上司面前搬弄是非，真是很过分呢。
但是啊，我跟他吵架之后，我又后悔了，因为我作为基督徒，老是跟同事发脾气，好像丢了神的面子，神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跟同事吵架，你非常有罪疚感，觉得得罪了神，怕神不原谅你，这个表示你对信仰的态度是认真的，你有悔改的心，相信神是会赦免你的。
但是我时常犯罪得罪神，神是不会原谅我啊，还有他可能也不会再爱我了。反正全世界人都不喜欢我，连教会的人也不喜欢我。
你觉得教会的人都不喜欢你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其实每个礼拜我回教会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不理我，小看我。当然了，我只是个小人物，他们哪会把我看在眼里呢？
你很想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但是他们却不理睬你，使你十分的难受。
是啊，我真是不想回到教会了，教会的人根本没有爱心，既然他们不喜欢我，为什么我还要回去呢？
你觉得弟兄姊妹不爱你，使你觉得受伤害，不想再见到他们，这是我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认为神怎样看你不参加教会这件事呢？
我知道神一定会说我做的不对，我常常犯罪得罪神，我想神已经放弃了我。
如果神不爱你，为什么拯救你，给你救恩呢？你觉得神拯救了你没有呢？你有没有救恩呢？
我想有吧，但是我感受不到神的爱。
理智上你知道神爱你，但是却感受不到神的爱，这个使你很矛盾，是不是？
是的。
很欣赏你很坦诚地跟我分享你的挣扎和感受。你来找我，表示你不希望自己仍然是这样的，是不是呢？
对呀。
那么，让我们以信心仰望主吧，主一定会帮助你的。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吧。
刚才就是辅导者与受辅导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谈话。你有没有发觉这位受辅导者有什么问题呢？他的问题表面上好像是人际关系上出现了问题，比如说不能够与同事和平相处，又觉得教会的人不喜欢他。但是为什么他的人际关系那么差劲呢？最核心的问题是他对人和对事情的看法有偏差，甚至对神的认识也有偏差。例如他说，他觉得神和全世界的人都不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到现在还没有清楚，也不需要太着急的把问题挖掘的那么深，可以留在下一次才做。那第一次的见面主要是接纳和欣赏，所以辅导者做了很多的同感心和肯定，鼓励他正面的看事情，并鼓励他倚靠神。第一次辅导完了之后，就要进入第二次的辅导了。那第二次的辅导主要的目的就是辨别错误，就是让受辅导者看见自己有什么问题，例如在信念上、思想上、态度上和行为上有什么错误，并且要帮助他明白这些错误与圣经有什么冲突，让他不单只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并且不喜欢这些错误。我们要记住，把问题找出来是要靠圣灵的，所以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辅导者和受辅导者都要不断的祷告，求圣灵帮助，让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并且祷告神，求神捆绑那些错误的思想，不再影响受辅导者。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再来看看刚才的个案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有什么进展吧。
小轩，在上一次你说过，无论是同事、弟兄姊妹，甚至是神都不喜欢你，让你非常的难过和愤怒。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我不晓得。我觉得或许是我不懂得与人相处，常常得罪人，也常常犯罪得罪神吧。
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求神光照你，让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吗？
好。
主啊，求你帮助小娟，她觉得所有的人都不爱她，你也不爱她，为什么他不能够得人的喜欢，又常常发脾气呢？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现在光照他，让他看见自己的问题吧。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了，小娟，现在我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在心中你最不喜欢的人，让你觉得气愤的人是谁呢？有什么人在心中浮现出来吗？
有，是爸爸。
爸爸做了些什么让你不喜欢他呢？
我爸爸对我不太好，从小到大他都很偏心，他只疼弟弟，不单不是疼我，还常常会打我。有一次啊，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八九岁吧。我们住在大厦的七楼，爸爸发很大的脾气，他就把我抱起来，想把我抛出窗外。幸好我的妈妈及时阻止了，如果不是，我早已经死了。
你爸爸这样的对你，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很恨他，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的。
你爸爸这样的对你，难怪你恨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对爸爸的恨意，甚至现在还在恨他？你想这个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有吧。我跟爸爸的关系不太好，同时我发觉自己也很像爸爸，很容易发脾气， 这应该会影响我的人际关系的。
嗯，是的。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小得不到爸爸的爱和喜欢，所以长大后你也觉得别人不喜欢你。其实在你的心里面非常渴望有人爱你的呢。
嗯，我想是吧。
因为你希望有人爱这个可想非常的大，所以你对人的反应就非常的敏感呢。例如你觉得别人不跟你打招呼，你就会很不高兴，觉得他不喜欢你，是不是？
嗯，可能是啊。
你想想自己会不会对人家的反应过敏，人家不跟你打招呼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呢？例如说他没有留意到你，或许他不习惯跟别人打招呼等等的。想想看啊，你把不跟你打招呼等于了人不喜欢你，这种的想法是不是不正确呢？
嗯，你这么说也挺有道理的，或许是吧。
还有啊，你非常渴望爸爸的爱，但是却觉得爸爸不爱你，这会不会影响了你对天父的感受呢？在你的心中你觉得天父是怎么样的？
嗯，我想会影响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天父很严肃，距离我很远，所以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就很怕来祷告，很怕天父会惩罚我。
因为你跟爸爸的关系不好，这就影响你跟天父的关系了，同时也影响了你对天父的看法。你觉得天父是个很严肃的神，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你想天父会惩罚你，所以你感受不到天父的爱。
是啊，我感受不到天父的爱。
所以呢，你的人际关系不好，不懂得与人相处，觉得没有人喜欢你，神也不爱你。这个主要是因为在你的成长中得不到爸爸的爱，又受过爸爸的伤害，所以你很容易保护自己，因而会反攻那些你觉得欺负你的人。你同意吗？
嗯，我同意。
所以呢，主要的问题是你对爸爸的恨意。如果你不处理跟爸爸的关系，你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你认为你应该怎样处理你跟爸爸的关系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想呢，你被爸爸伤害了，这个伤害需要神的医治。另外你也需要原谅你的爸爸。你可以原谅爸爸吗？
我想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希望神能够医治我。
好，既然你希望神医治你，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医治你的伤痕，也求神给你一颗饶恕爸爸的心，同时也求神让你知道你应该如何改善自己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和要求，好吗？
嗯，好啊。
在刚才的过程里，辅导者首先让受辅导者察觉自己有问题，需要神的帮助，然后一同祈祷，求神帮助，等候神显示。之后，辅导者就指引受辅导者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知道了问题所在之后，最后就要解决，改变这个错误。那在这个阶段的行动就是祷告，求神帮助他知道如何去改变自己。所以在第二步的辅导中，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受辅导者察觉问题在哪里，并祈求神的帮助，让神显示问题的所在，更加要求神帮助让受辅导者的问题得以解决。那在第二次见面之后，我们就来到第三次见面了。第二次见面主要是辨别错误，而第三次就是要找出美善。找出美善的意思是找回一些真实的东西或是真理来代替错误的东西。主要的方法就是引导受辅导者享受属灵的美事。好了，让我们看看刚才的个案在第三次见面的时候谈些什么呢？
在上一次的交谈里，我们已经找出了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得不到爸爸的爱，所以觉得神和所有的人都不爱你。你也同意这些观念和感受是不正确的。另外， 我也请你祷告，求神帮助你知道应该如何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观念。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应该如何改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好吗？
好啊。
那我们分开两方面去想，一方面是如何改善你跟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如何改善跟神的关系。你有想过如何改善吗？
我想啊，不理睬那些不跟我打招呼的人咯，还有我要多祷告看圣经了。
不理睬人是一个消极的方法，并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然而我很欣赏你说多祷告多看圣经，这个态度是好的。小娟，请你想一想，在教会里面有人关心你吗？
有啊，像我的组长，还有传道人，还有几个姐妹，他们都很关心我
啊。你看，原来有不少人是关心你的，是不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你呀，好不好？这个礼拜当你跟那些关心你的人交谈的时候，留意一下自己的感受，同时也尝试关心他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要留意自己的感受，而且祷告神，请问神让你学习什么功课，好吗？
好啊。
另外呢，你觉得神不爱你，但其实神是很爱你的，因为神拯救了你。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这个你是知道的，只是你感受不到罢了。这个星期我想你留心一下神有什么恩典给你，例如有饭吃了，有人问候你等等，这些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请你学习多感谢神。另外也请你背约翰福音3:16，把你的名字带进去。你可以这样的念：神爱小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小娟，叫小娟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神的话语帮助，让你感受到神的爱，好吗？
好。
在刚才的过程里，辅导者主要是让受辅导者思想一些正面的东西，并针对他的错误叫他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例如学习去关心那些关心他的人，背诵有关神的爱的经文等等，目的就是要他经历属灵的美事，让他的错误思想改正过来，并在生命中有成长。而在整个过程中要不住的祷告，求神改变，因为生命的改变是神的工作。所以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鼓励受辅导者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例如帮助人读经、背圣经，还有祷告等等，以改变他错误的思想和行为。那第三次见面之后还有第四次见面，主要是做一些澄清和分享。人的观念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一时可以完全改变的。虽然在第三次的时候已经叫受辅导者做了一些积极的事情，但是在过程中一些错误的观念和态度会重复出现的，所以第四次的时候必要时要做一些澄清的工作，让他看见自己的错误，然后再鼓励他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可能要经过几次的辅导，例如要有第五次、第六次，甚至是更多次的见面，直到他的问题得以改善为止。弟兄姊妹，帮助一个人改变真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有很大的爱心和忍耐。但是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神的里面有改变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何等的大呢？盼望您愿意付这个代价。好了，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好吗？今天我们谈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辅导法，这个辅导方法的重点就是依靠主耶稣，以主为中心的。那我们提到了以赛亚书53:5-6的经文，讲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医治者，唯有耶稣的救恩才可以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与神和好，让我们的身心灵得着痊愈， 好让我们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在整个的辅导过程中，无论是牧者或者是受辅导者，都需要不断的倚靠主，求圣灵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带领和工作，让主耶稣完全的医治。当信徒来到我们面前希望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以神的爱去爱这个人和帮助这个人。那第一次见面所做的事情主要是欣赏和接纳，这是建立关系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如果跟受辅导者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以后的辅导也就失去了作用了。所以第一次的辅导呢，主要是欣赏和接纳，重点是建立关系。那第二次辅导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辨别错误，就是让受辅导者看见自己有什么问题，例如在信念上、思想上、态度上和行为上有什么错误，并且要帮助他明白这些错误与圣经有什么冲突，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他知道自己的错误才能够改变自己，我们知道他的错误也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去帮助他。那第三次辅导的目的呢，就是要找出美善。人往往看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不容易改变自己的错误，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找出美善的东西，就是找出一些真实的东西或者是真理来代替错误的东西。这是一种积极的方法，那就是用美善的东西来引导受辅导者去享受属灵的美事。那接下来就是第四次的见面，主要是做一些澄清和分享，让他看见自己的错误，然后再鼓励他做一些正确的事情。那接下来可能有第五次、第六次的辅导，直到我们看到受辅导的人真正的有了思想、行为上的改变，能够成为主的一个好的见证人，那我们的辅导就达到目的了。盼望我们跟您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在辅导这些需要在成长上有辅导的人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们改变自己，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人。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郑子明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